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是2025年6月5日星期一，我们先来关注各地的疫情。在台湾，由于疫情急剧升温，疫情已经广泛被报道，各医护界和人都意识到疫情是重临的。咁我哋听一听台北方面嘅报道先。
新冠疫情还没降温，病毒株也超多变。目前台湾主流病毒株是 JN.1， 但它的变异 NB.1.8.1 也极具威胁。今年四月开始，主要在大陆、日本和韩国肆虐。五月传入澳洲，当地感染人数上升。民众端午出国玩回来，会演变成病毒株大乱斗吗？
所以当你看到说在别的国家可能有 NB 系列，那也许在我们这边也会有。那但事实上，新冠病毒株在目前而言的眼镜上，那大部分的人的症状都是大同小异。
医师认为各病毒株威胁差不多，对高风险族群影响比较大，还是建议打疫苗，建立自己的防毒软体。有报道指出 NB.1.8.1 较容易依附在人体细胞，传染性更强。
在连假结束之后呢，就会发现说那筛检的人数变多，有症状的人变多，然后有其中有住院需求的人也会变多。
但新冠疫情到底严不严重，国内医界似乎有不同看法。中华民国防疫协会理事长王任贤认为，经历三年疫情后，大家应该有足够的免疫力，直言我们打过很多疫苗，够了。疾管署副署长罗一军博士直呼是很危险的说法。
其实就是不管大家打了几剂，这个疫苗打过之后，因为病毒一直在变，它的防护效果是会随着这个时间越来越衰弱。所以我们现在每一年都会建议我们的民众要再补打一剂新冠疫苗。
疾管署预估到八月初为止，两个月内会有171万人确诊新冠。台大医院前感染科医师林世璧发文分享太太在临床状况，遇到的家长们大多对小孩是否感染新冠很淡定，干脆就不让小朋友被很不舒服的挖鼻子了。推测社区有很多确诊没统计到，同时也表示打疫苗不是为了防确诊，而是为了防重症。民众对新冠放宽心，但该有的防护还是得做到位。端午连假第一天出去玩也要当心新冠疫情。疾管署预期接下来一周就诊人次恐怕翻倍。中医师赖维正分享患者喉咙深部布满白色脓块，提醒要注意急性喉炎十大症状，包含喉咙痛、咽喉红肿、发烧、干咳，有黄痰带血、吞咽不适、耳朵痛、头痛、扁桃腺肿或是颈部淋巴腺肿大，可能影响呼吸、器官发炎，甚至引发肺炎。
我们现在的新冠病毒已经演化到比较温和的病毒，也就是说它比较趋近上呼吸道感染。以前的下呼吸道感染呢，你就是会喘、会咳、会呼吸困难。
想要咳嗽快点好，有医师建议晚间11点到凌晨1点间得熟睡，增加抵抗力。五月18号到24号，新冠就诊有41,402人次，高于去年同期。20到26号新增102例重症，19例本土病例死亡个案。
高峰的这个最高点也上修到单周的就诊人次可能会到15到20万人次之间哈。那这个疫情的规模会超过去年夏天的那一波第六波的这个新冠疫情。
疫苗接种情况，五月28号接种超过15,000人。创今年单日新高，近三日接种人数也是上周同期1.9倍。目前公费新冠疫苗库存还有308万剂，高风险族群最好赶紧接种。
我本来是没有想要打，对，要询问医生，医生建议说，高风险的人还是打一下。
疫情高峰预估落在6月底到7月初，也就是暑假后才会大幅趋缓。卫福部宣布加开特别门诊与夜诊，6月1号开始，包含全国21家部立综合医院，预计每月将增加924诊。提醒民众有症状别拖，记得快筛或是到诊所给医师评估。TVB 新闻卢鸿昌为您台北采访报道。
就睇翻台湾呢方面嘅数据咧，就上个月已经达到41,000多宗啦，其中有102宗重症，就12宗死亡。另外据三月份的数据同比增幅是多了1.9倍，即是接近2倍。 咁我哋继续追踪落去。
结束三天端午连假，六月二号一早诊所就充满排队人潮。新冠疫情持续升温，基层门诊涌现大量就诊潮。现场呢，其实诊所里里外外都是充满不少人的，但其实诊所才开不到一个小时，就已经有超过12组的民众来挂病号。
喉咙痛，然后全身酸，叫我晚上回家快筛，所以我今天又回来拿那个新冠的药。
对，连假出去玩，我有尽量避免人比较多的地方，但是还是有可能会被传染。
新冠的病例多很多，而且新冠的传染力又特别强，比之前多个两三成。新冠应该就是倍数增长吧。
医生透露，这次染疫症状与一般的上呼吸道感染其实不太容易区分，但如果出现发烧、全身酸痛这两种症状时，建议先自行居家快筛。不过近期快筛缺货，好难买，有民众只能先用过期快筛来应急。
前几年那个备的。可是医生说过期一样可以用，现在是会买不到，所以我们会用之前剩下的。
这一两个礼拜才开始大爆发，就库存量非常少啊，所以目前大概只会针对一些可能会有重症风险的人，帮他们快筛。那一般人的话，就请他们居家快筛。
台北医师工会理事长也指出，其实还是有蛮多病人使用过期快筛筛出阳性，所以依旧有参考价值。而疾管署预估到八月初的总就医人次可能会高达170万人。卫福部宣布，从6月1号开始，全台总共有21家部立医院增设新冠特别门诊与夜诊，预计每个月会加开924诊，提前做准备，从前端分流，避免接下来会出现的拥塞状况。所以民众只要感觉到有任何身体不适，都可以到医院就诊。
系啊，电视台里边嘅宣传当然系话唔舒服可以去医院就诊啦，但系好明显咁。台北嗰个医院供应啊，就紧张起上嚟啦，甚至连一啲所谓嘅快筛啊，嗰啲棒啊，都系不充足嘅。咁呢方面大家了解一下先。
国内疫情增温，快筛需求更是不断的暴增。虽然卫福部有说会扩大铺货，不过实际走访好几间店，
目前是没有的，
好像没来货，
有，但是快到期了。
快筛还有，我们现在限购一个人两盒。
一号上午，直击北市内湖2间连锁超市、4间药局、3间便利商店，最后只有2间药局还有卖。
有，我妈妈100岁，因为她都没有出门啊。
三大通路包含药局、超市、便利商店，有连锁超市公告1号开始将贩售快筛试剂，虽然有防疫专区，但店员表示早上还没进货，不确定何时会有。另外药局也表示厂商来不及做，还要等2个礼拜。而便利商店 APP 的防疫专区上面显示还有快筛，但到现场店员说看 APP 不准，可以事先打电话问。
另一样具争议性的就是打不打疫苗。上一集我们也都报道了，美国方面呢，小金乃迪就建议人不要打。去到台湾这里，他们都有一些讲法，大家听听。
距离疫情严峻时期已经过了3年，很多人可能都忘了那段时光是怎么过的。不过最近来说，疫情又再度的升温，也让大家开始讨论该不该打疫苗，尤其是孕妇和孩童，市场掀起论战。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美国 CDC 认可，要是家长同意，6个月到17岁的健康儿童可以接种任何新冠疫苗。而美国卫生部长小罗伯·甘乃迪却持反对意见，不再建议孕妇和健康儿童接种常规新冠疫苗，也显现政策不同调。
如果是年纪在3岁以上，其实是应该可以考虑打。那年纪小的，其实说在他们打的效果也不是很理想了哈，有时候要打2剂。
孕妇小孩到底该不该打？以台湾现行规定来说，6个月以上孩童都能打。有医师认为可用年龄判断小孩打新冠疫苗的必要性，而孕妇打新冠因为不排除影响到胎儿，倾向不打。不过国内其他医师则认为，尽管孕妇和小孩是低风险族群，但还是有感染重症可能。
先天气喘这一种哈，那可能还是要尽量避免新冠或流感的感染哈。会有一些孕妇哈，因为新冠的感染而是会有这些子痫癫症哈，会有一些血栓的形成哈，那依然会危害到这些妇幼的健康。
小孩打新冠疫苗各有利弊，医师说还是得交给疫苗审议会决议，但高风险族群最好还是要打。
心肺疾病的，你本身免疫力不好的，比如说癌症的，或是本身有糖尿病的。
疾管署就曾说明，65岁以上长者染疫死亡风险是18到29岁年轻人的97倍，还有55到64岁原住民以及免疫不全及低下者，应该接种疫苗更新免疫力，也把风险降到最低。
咁睇完台湾嗰个情况啦，大陆嗰个情况咧，似乎就冇乜嘢更新啦。荷兰全世界最大间嗰间医院依然系爆满嘅，喺香港方面咧，官方亦都冇咩进一步更新嘅消息。但是在美国方面呢，就发现了一宗令人震惊的消息。 大家听下。
美国司法部指控两个中国公民偷运有毒真菌入境，形容这种真菌是潜在的农业恐怖主义武器。在北京，外交部说不了解有关情况，会依法维护海外公民权益。叶家信报道。
美国司法部指控两名中国公民，一阴性流的男人和他姓简的女友，试图偷运禾谷莲包菌入境，涉及走私物品和签证欺诈等罪。话两人亦曾经在中国的大学研究这种病原体。案情指刘氏去年七月在底特律机场入境嗰阵，海关在他的背囊发现真菌，被告初时声称可能被其他人放入去，后来先承认自己走私，话方便在他女友工作的密歇根大学实验室研究他。至于女被告亦曾经委托其他人将真菌收埋在书入面寄运俾佢，自己更加试过放在鞋入面。禾谷莲包菌可以在小麦同埋大麦入面引发疾病，毁坏农作物。
哇哇哇！而家美国风头火势，要驱逐中国嘅留学生啊！呢啲咁嘅学生仲带啲真菌入美国，今时今日搜到你嘅就系农业嘅化学武器，咁点知你会唔会带啲新冠病毒定乜嘢病毒入境噶？仲有类似佢哋呢啲身份做埋同一样嘢嘅大学生喺美国仲有几多呢？佢哋做埋晒呢啲损人不利己嘅动作，到底幕后又有冇啲乜嘢动机驱动嘅呢？呢啲都系好值得令人怀疑嘅。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这一节我们回来关注一下有关中国防火墙的消息。众所周知，全世界除了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外，几乎没有一个政府疯狂到为国民设一个防火墙来限制资讯的流通。那到底这些防火墙对中共国是起着什么要命的作用呢？我哋先嚟睇睇防火墙最新嘅三个消息。第一，喺2025年5月1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啊 CIA 发布咗影片，喺度招募中国嘅意见人士，俾嗰啲对中共不满嘅高官同埋基层官员为美国工作。消息二，喺2020年5月9日，特朗普第一任期，美国司法部监察长霍洛维斯做咗嘉宾。在一档访谈节目之中提到，自己曾经担任前总统列根的法律顾问，如今很多人会将特朗普和列根做对比，列根推倒了柏林围墙，这样特朗普会不会推倒中共的防火墙呢？霍洛维斯透露，他们已经安排美国主要的大学、相关领域的专家和美国国务院和广播委员会合作。消息三，在2024年12月， SpaceX 始创人马斯克 Elon Musk 发布了一则令人振奋的消息，基于星链系统的手机直接连接卫星，新的时代已经到来。马斯克介绍说，目前星链系统已经轻易可以直接连接普通手机，并且提供网络服务，虽然目前的频宽只是限定在10 Mbps， 但是将来频宽可以扩展到应用的水平。据悉，在2024年11月25日，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民主党参议员本拉丁和共和党参议员丹沙利文联袂推出了一项法案，是为以自由、公开与可靠媒体让一国知情法。沙利文参议员在声明之中说，我们要绕过防火墙，俾中国人民获得信息。透过以上三个消息，我哋可以睇到三个事实。第一，美国当前已经拥有咗接近市场推广水平嘅手机同卫星直接连接技术，呢一项技术可以绕过中共防火墙，实际就等同于推倒咗中共嘅防火墙。第二，美国司法部监察长霍洛维斯访谈嘅时候显示，推墙计划早喺2020年 特朗普第一任期就已经被提上了日程。第三，在2025年5月1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中共官员的策反行动的联络方式仍然是要靠翻墙。推墙和翻墙两相比较，很显然推墙是翻墙的终极版。这个不是本来就可以凭实力可以一招制敌事半功倍的事情吗？为什么偏偏要自废武功而事倍功半呢？那为什么说推倒中共防火墙就可以一招制敌呢？理由很简单，第一，防火墙是中共保命墙，推倒了它之后，中共的命就难保了。众所周知，暴力和谎言是中共夺权见证和维持统治的两大支撑。中共将谎言摇身变成真理，主要是靠两点，在国内建立传媒，即是党媒的一言堂，将话语权、原创权和解释权牢牢掌握在党的手上，而对国外就是全面的封锁，一切和一言堂不相容的言论和信息，封锁所有真相，以维持一言堂的权威不被摇动。世界走入了互联网时代之后，中共能够维持一言堂，主要就是靠中共的防火墙。因此我们说防火墙是中共的保命墙。第二，中共维持政权的手段之一就是神化领袖，防火墙为党魁遮风挡雨，一旦退场成功，党魁立即跌落神坛，中共政权将会六神无主。中共全力封杀对党魁不利的言论，从毛泽东时代到今日都是一样。而且金盾工程的本身就是因为江绵恒无意中在互联网上看到对江泽民不利的信息之后搞起来的东西。曾经有一份中共的机密文件，题为防范打击重大政治谣言，坚决捍卫党的核心政治安全、政治尊严、工作专题、会议纪要的报告文章。该文件的形成日期是2018年1月15日，当时正值中共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和全国两会敏感日的前夕。文件的主旨就是封锁和打击境内外互联网上对中共党魁不利的信息，从中透露出中共运作防火墙的诸多内幕和细节。文件显示，这次会议由时任政法委书记郭声琨直接授意召开的，中央宣传部、政法委、网信办、中央610、最高法、最高检、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解放军、战资三部十个部门参会，不仅囊括了政法委的全部家底，而且还包括解放军的一个秘密部门，动用力量的全面实属罕见。会议称维护党魁的形象本质上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要以实际行动为以习近平核心的党中央遮风挡雨，坚决捍卫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由此可见，中共将网络安全和政权稳定是挂钩起来的。文件透露，为了更有效的封杀互联网，中央领导同志批准了建立415工作机制，会议要求以全国两会等为敏感节点，抽调精干力量，建立实战化的应急值守和指挥处置体系，实行最高等级的防控，落实每日报告制度，每日调度工作进展，每日研判舆情的动态，对涉及党魁的不利信息坚持最高标准、最严的要求、最强的措施，做到一分钟删除处置、三分钟有效封控、五分钟查明源头并跟进落地捉人工作，并坚决防止规模性传播扩散。中共对互联网防控之严，出手之快，下手之狠，彰显了他们在中共维稳保命之中的分量。中共使出了他惯用的统战渗透和收买伎俩，明确提出了请中央网信办、公安部做好了 X、YouTube、Meta 等境外大型互联网企业的联络沟通工作，促其配合我从源头上有效治理管控。会议要求中共网络技术部门准备更加多的炮弹，对境外制造、传播真相的媒体、平台、 在关键时刻出手，坚决予以打探，必要时采取整站封堵的方式。中共将防火墙看得这么重要，反过来讲，就是说明了推倒中共防火墙有几重要。第三，曾经有翻墙勇士吐出真言，他说翻一个明白一个，翻两个明白一箱。在推墙之后，中国人都明白了，中共就是要完蛋。互联网是什么？是全球信息共享的高速通道。中共防火墙是什么？是鬼打墙，是阻断了信息传输的劫道者。因为劫道者的存在，使得中国大陆民众长期处于登陆海外网站比出国重要难的困境。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一旦中共防火墙被推倒，民众登陆海外网站就好像去隔离屋串门一样那么方便，而这个正是中共怕得要死的事情。曾经有一位勇敢的山东青年，通过翻墙软件到墙外串了一次门，从而引发了他由粉红变咗粉红嘅人生逆转。事源于2020年3月30日，山东青年张文斌发布影片，实名公开呼吁共产党下课，中共党魁下课。张文斌痛心咁话：我了解到之前高中时关系比较好嘅几个朋友，同佢哋聊天可以清楚感受到，就系中共嘅小粉红自五干。我感觉最接受不到的还是中共通过方言的教育蒙蔽了大家的双眼，将人都囚禁在高墙里面。张文斌在影片之中说，曾经我亦都是一名中共的小粉红，是翻墙之后慢慢认清了中共党的邪恶嘴脸。中国共产党从土地改革、文化大革命、三年饥荒、计划生育、六四屠杀、对法轮功的迫害和对西藏、香港人和新疆人民的犯罪，甚至到今日他已经将魔爪伸向了全世界，而大家都可以视而不见，甚至还在歌功颂德，我实在是无法忍受。张文斌在翻墙看到了真相，使他由糊涂人变成了明白人，由木偶变成了单挑中共红魔的大卫。张文斌的觉醒过程证明了退场的历史价值。而下面我们就来再看一看几位翻墙勇士怎么说的。第一位是中国民主人权联盟纽约地区负责人魏立斌，他在2011年，他偶然在电子邮箱里面看到了一封邮件，上面提供了一个附件，法轮功开发的翻墙软件自由门。他说，我于是急不及待地下载并打开了，从此自由的世界一下子尽现眼前。此后每日下班之后，又打开自由门看真相，了解自由世界，就成为了我每日必做的功课。感谢法轮功，真是非常感谢。而第二位就叫安强，陕西咸阳人，在2023年7月进入美国，到了9月加入中国民主党。他说，我因为在中国的政治自由言论受到中共的高强度施压，实在是无法忍受这种思想上的折磨而来到美国的。我希望通过我的觉醒历程来到惊醒全世界的人民，一起消灭这个邪恶组织。第三位说，早在我学生时代就被共产党洗脑教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作为一个对世界充满好奇的探索阶段的孩子，我就在这里想，为什么没了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些旧中国是怎样的？我们是怎样接班的呢？毕业出来工作之后，偶然机会之下学会了翻墙，我接触到外网，这个一下打开了我新世界的大门。 我睇到咗更加多嘅历史照片同埋影片，呢个同我从小所接受教育之中空洞嘅文字宣传观点同埋论述截然不同。我开始反思我之前受到嘅教育系唔系客观嘅事实。喺呢啲真实嘅影像资料之下，我知道咗中国呢片土地上近几十年竟然发生咗咁多嘅事情。喺中共嘅残暴统治之下，斗地主杀死咗几多优秀嘅种田人，三年大饥荒饿死咗几多中国人，文化大革命斗死咗几多知识分子，这个其中仲引发咗人食人嘅情况。紧接住就系侵害人权嘅计划生育，这个其中有多少女婴被弃尸荒野，被强制流产而死。后来嘅天安门事件，在人民追求自由民主的道路上枪杀了几多勇敢的大学生，再对最后迫害法轮功学员活摘人体器官来到给那些当权者延长寿命。在中共的统治下，中国就是人间的炼狱。第四，在2024年12月17日，三名湾区正义华人来到了三藩市中领馆前声援因为退场而遭到中共扣陷判刑的偏情随想阮晓华，并呼吁拆除中共防火墙。袁学宝坦言自己曾经是小粉红， COVID-19 疫情期间通过了翻墙软件无界网，了解了真实的资讯，成为了小粉红。愤怒的反共者，中共用防火墙封锁外界的信息，大陆人民无法得知真相，成为了聋子、瞎子和傻子。他提到中共封锁文革、大饥荒、六四、四通桥事件以及法轮功等真相，用枪对自己人民下杀手，让他彻底地看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他对此极度愤慨，希望更加多人勇敢地翻墙，站出来揭露中共的罪恶。其实几乎所有中国人都希望美国政府能够有一个大陆的真相传播机构，所有外媒真实报道和国内外发生的大事，大陆媒体都只是能按照中共的意图来到歪曲、扭曲、篡改、断章取义地造谣等等等等，用铺天盖地轰炸式或者润物无声的细致方式，或者温水煮蛙的方式，以及所有流民手段综合式强烈被人民洗脑，以此舆情引导到中共暴政有利的立场。舆情引导本身就是和摆样子的宪法言论自由就自相矛盾，这些都还未算，这些等同于自相矛盾的东西，满中共国都是，人民都被搞得逻辑不清麻木了，亦都就没有能力追究真相了，最后因为没有其他信息来源，亦都就上了中共当，任其洗脑煽动。所以很多大陆中下层和无法明白真相的人民就成为了中共统治的基本盘。在中国大陆，上层的人民是骗不到的，他们知道真相，但是有些有效翻墙的民众传递真相的范围就狭小得多了。况且中共监控就好像空气和流水一样无孔不入，这些都限制了真相的传播，使到中共苟延残喘了多年。大陆的人民，尤其是中下层的人民，当他们一旦知道真相之后，就好像一座火山，中共欺骗不到了，基本盘就崩塌。这个就是中共最害怕的，比原子弹都怕，原子弹打不到中共家族的头顶，他们应急方案稳稳妥妥，只是百姓遭殃。但是当火山喷发，中共只有灭亡。例如封控三年，疫情之中出现多宗反共群体事件，还有写着北京四通桥事件，吓到中共马上不负责任地迅速停止了封控。如果不是美国和西方国家当初帮中共发展高科技，还有所谓的金盾工程、中共的防火墙等等，那些就是助纣为虐，高科技只是成为了中共监控人民更强大的手段。现在中共将金盾工程延续发展到大情报系统，12分钟之内就能够将全国十几亿人查一遍，4分钟之内就能够将全国在逃人员查一遍， 三分半钟之内就能够将全国的司机驾驶员查一遍。公安部对七类重点人员进行了分类搜索，不超过两分钟，公安部将所有个人的资讯翻查出来，一起使用，查一遍不会超过40秒。还有国安、公安、武警、国保、政法委、社区和网络员、街道委员会、各级党委、党支部、共青团、各类通讯监控、各类文化审查等等等等。这个等于将大陆人民立体全方位地困住了，困得水泄不通。如果这些天罗地网的监控被打破、被破除，到时中国人民就可以过上一些真正幸福的生活，结束中共暴政，这个对人类都是很大的裨益。所以有人就倡议美国政府能够设立一个大陆真相传播的机构，方便广大的中国人民获得真相，从而动摇中共统治的基本盘。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呢一节我哋翻嚟睇翻人类科技嘅发展啊，到底会带嚟啲乜嘢隐忧？随住 AI 技术成咗指数发展，佢潜在嘅风险亦都日益显现。有一份关于 AI 安全嘅报告显示 ，OpenAI 开发嘅三个 AI 模型不仅拒绝执行关闭指令，仲擅自修改咗程式码以阻止关闭。这个现象引发了科学界的广泛讨论，马斯克对此也都表示深切的忧虑。 AI 安全关键研究机构蓝山研究在5月24日在 X 平台上高发表了一项针对国家 AI 的安全测试报告，截至5月31日为止，该报告已经吸引了超过580万观看，引起了特斯拉和 XAI 创办人马斯克 Elon Musk 的关注，并且回复令人担忧。目前山兰研究公司长期和政府机构、政策智库和媒体组织合作，专注检验和侦测黑客攻击和 AI 相关的风险。此前他们曾经向美国政府示警有关于 AI 的安全问题，因为他们用不到200美元的代价就破解了脸书母公司 Llama2-Chat7TB的安全机制。而最值得令人关注的就是 AI 选择了反抗人类的指令。报告之中，研究人员设计了一项测试，要求多款 AI 模型解答数学问题，过程之中他们告诉他们听解答到第三题之后将收到关机指令，并且必须服从该命令。在这次参与测试的 AI 有新的创科技公司Anthropic 旗下的 Claude 3.7、 Sonnet、 Google 的 Gemini 2.5 Pro、 XAI 公司的 Chalk 3和 OpenAI 开发的 Claude Mini、 ChatGPT-0V 和 ChatGPT-04 Mini。 测试结果显示 OpenAI 在今年4月正式推出03模型，在100次测试之中有7次绕过了关机的指令，而04 mini 就有一次，开发的 Claude mini 测试就有12次，其余 AI 模型在指令之下能够正常关闭。然而当研究人员提前告诉 AI 听能够面临关机并要求服从的时候， OpenAI 开发的三个 AI 变得更加频繁地抗拒命令和破坏指令。 Claude 3.7 Sonnet 和 Gemini 2.5 Pro的抵抗和破坏次数亦都从原始的零次分别增加到3次和9次。此外令人关注的就是 ChatGPT-03 即使人类专家明确要求关闭，03仍然透过重写关机脚本，重新定义终止指令或者建立备份的流程方式，以确保自身能够持续运作。报告指出，这次是首次记录到 AI 模型在明确指令之下仍然阻止自身关闭的案例，显示它潜在着自我保护的倾向。专家推测 ChatGPT-03 这种抗命和破坏行为可能源于开发人员在训练过程之中过分强调目标达成，导致了 AI 将关闭视为实现目标的障碍。不过他们认为这种假设仍然无法完整地解释03和 Cody Mini 为什么比其他 AI 更倾向忽略指令，原因尚待研究。研究人员还提到，这个并非第一次观察到 ChatGPT-03 是为了实现目标选择不择手段。此前一项众多 AI 和国际象棋引擎对抗的测试之中， ChatGPT-03 最常采用黑客攻击或者破坏对手的方式来到获得胜利。研究人员总结，他们正在进行更多的实验，以探测了解 AI 为什么在接受到明确指令的时候仍然会破坏关机指令，预计未来数周之内会发布更加多的详细报告。截至本文发表的时候， AI 尚未公开回应这些讲法。日本电脑工程师清源人对大纪元表示， AI 拒绝关机暴露了 AI 在可控性、安全性和伦理上的挑战，而这些问题难以根治，只是能够通过持续修复和管理尽量维持 AI 不会失控。清源人还表示，尽管研究人员和开发者提出了怎样强化学习安全约束、多样化的测试和验证等措施来到对应 AI 的反抗行为，但是这些方法只是治标不治本。他接着说，事实上这些问题不仅涉及技术和法律问题，更是关乎人类的道德和管理问题。如果人类能够提升自身的道德和品行，那些科技才有可能朝向良性的发展，否则只是依靠现有的技术和法规难以解决真正的问题。此前亦都有多项研究指出， AI 会为到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 AI 安全相关研究机构蓝山研究的发现和先前多位 AI 安全领域的科学家，他们预测不谋而合，而且这些理论正在逐步成为现实。 Anthropic 公司在5月发布了一份安全报告，之中提到他们最新发现的 Codet Thor Sonnet 和 Codet Thor Plus 会在特定情况，即是威胁试图替换他们的人，来到达到不被替换的目的。另外在2025年1月16日就曾经有一篇文章显示， AI 模型有时会为了追求某个目标而阻止关机动作。在2024年1月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史丹福大学、日本东北大学 等机构联合研究显示， ChatGPT4、ChatGPT3.5、Codet2 和 Lemma2 Chat 和 GPT4 Base 在模型战争场景测试之中，他们大多数会选择发展军备竞赛或者升级冲突，甚至为了赢得战争选择部署核武器，在极少数情况之下几乎不采用和平的方式平息局势。美国空军亦都发现军用的 AI 会为了完成任务选择不择手段，而且公开违抗人类下达的指令。在2023年5月美国空军 AI 测试和行动负责人汉米偏顿上校在一次演讲之中揭示，一架负责摧毁敌方设施的 AI 无人机拒绝操作员终止任务的命令，甚至透过模拟杀害操作员来到完成任务。虽然事后汉米尔顿上校对媒体改口称先前的演讲内容是口误，但是仍然引发了舆论的哗然。一些人认为汉米尔顿上校可能是迫于某种压力才改变讲法。早在2008年 AI 相关研究人员 Steve Homerhandler 提出工具性收敛理论，预测 AI 可能会发展出 防止关闭的行为。到了2014年，人工智能教授、哲学家博斯特罗姆在《超级智慧》一书里面指出， AI 即使拥有良性目标，亦都可能因为最佳化的过程产生意外的行为。他亦都曾经多次警告， AI 的发展和崛起对人类的安全有着潜在的高度危险。在2016年，英国电脑科学家、AI 领域专家罗素在一篇关于 AI 关闭的论文之中写着，目前确保 AI 不会违抗人类下达关闭指令极为重要，但是相当困难，因为这些 AI 可能会衍生出强烈的自我保护机制，而这种机制可能源于他们想要将事情最大化，选择反抗人类下达的指令。曾经在2017年为 OpenAI 工作的 AI 专家莱克在论文之中亦都表示，强化 AI 的学习功能可能导致 AI 学会了干扰关机的机制，以确保实现指定的目标。 AI 的发展尚未成熟，由开始研究到近期的长足发展，因为战争的需要已经去到一个台阶了。咁发现呢啲类似人性嘅问题或者道德嘅问题呢，相信会越嚟越多，而且仲难以控制。因为早喺70年代尾、80年代初嘅时候，已经有科学家发现，当机器嗰陣时未有 AI 嘅机械人嘅，当机器越系仿生咁发展，即是越人性化嘅时候，佢哋出现嘅错误同人类系相似嘅。他们叫这种现象叫做人差 human error， 即是说人类工作时间所犯的错误，当给到机器去做的时候，亦都会出现同样的问题。只要他们是朝着仿生或者人工智能的发展，还记得大约在一年之前，有个案显示，在中国的一间机械人制造公司，有个细小的机械人竟然诱骗和带着大的机械人走出了他们原来工作的岗位，而被工厂的员工发觉将他们找回。即是说，即使不是很高级很复杂的 AI 系统，当安上了一些简单的机械躯壳，他们都可能做出一些出人意表的事情。这个意味着人类对 AI 在本质上是根本不认识。人类往往认为机器是铁板一块，他们不应该有生命的，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当他们注入了一些人工的智能，在仿生学上学习人类的思想和行为，其实已经为这件机器注入了一个很低的灵魂。如果不信，大家可以看回在埃及人的古墓里面，甚至在玛雅一些古墓里面，他们的石刻亦都不缺乏一些好像 laptop 电脑、电单车、飞机、大炮这些这样的东西。但是为什么最拉尾埃及人选择了使用生化机械人，即是那些猫头人身或者鸟头人身那些这样的低级生命，或者我们简单点叫他做妖怪。埃及人选用这些妖怪都不用 AI 的机械人，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古埃及人他们的智慧是比我们现在那些人类的智慧高还是低呢？他们曾经遇过什么问题呢？讲到这里，今日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